好，好，弟兄姊妹们，我们进到我们这一周的信息哈，请翻到第七篇的第七周的纲目哈，我们好不好？我们同心把这一周的篇题，我们一同来宣读一遍哈。父主的恶，主的旨意，且跟他学，好使我们魂里得安息。哦，这一篇啊是很宝贵的一篇，感谢主啊，愿我们啊都学得这样的秘诀啊，使我们啊都能够啊因着主，使我们能够得着安息哈。阿们。那在这一篇呢有三个大点，那主要就是从两处经节啊，第一处呢就是从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28节到30节。待会我们会交通到，就会从第一大点跟第三大点是，是从这个部分。那第二大点呢，是从出埃及记的第，请翻到第二大点哈，这边从出埃及记的第31章的12节到17节，讲到要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啊，那。这一篇呢，我们啊简单的说，就是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和出埃及记第31章啊，我们来看这个安息这件事情哈。我们在这个主的旨意上，实行主的旨意上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秘诀就是啊，我们要先从主得着安息哈。好，来，我们啊同声宣读第一大点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为使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因为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感谢主哈。这边啊有三处的经节，好，那第二这边中间啊这个终点很多啊，有12个终点，我们简单的先和弟兄姊妹们分一下。其实这个终点都是注解，好。1到3终点呢是讲到第28节，啊，然后呢第4到第9终点是讲到第29节，啊，10到12终点是讲到第30节，啊，好，所以呢我们待会啊研读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啊就是抓到这些的要点就好了哈，感谢主。那在第28节。我们相信都很熟悉啊，不论是出信的，或是蒙恩已久的，我们在传福音牧养人或是看望人啊，我们最常啊使用的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的第28节啊。我们再读一次啊，只要读28节哈，这边说什么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里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呢，劳苦担重担啊，第二个呢就是啊可以怎么样呢，到主这里来。主呼召怎样的人到他这里来呢？呼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到他这里来。第三个呢，来要做什么呢？得安息啊。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一个权利，就是我们可以到主这里来，主要使我们得安息。阿们。第一终点讲到那个，我给大家圈一下哈，这里啊，这个第一个终点是讲什么？劳苦啊，这边讲到说，不仅是指为着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啊，也是指的为着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凡这样的劳苦，总是担重担的哈，感谢主哈，这个在这个有谁不是劳苦的呢？有谁没有重担呢？但是呢，感谢主啊，我们啊有一个权利，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到主这里来啊。所以呢，在第二终点啊的下面呢，就说到说啊， 主啊，这个主颂扬父，承认父的道路，并且宣告神圣的经纶之后呢，便呼召这样的人到他这里来得安息。感谢主啊，虽然我们有劳苦重担，但是啊，主呼召我们可以到主这里来使我们能够得着安息哈。那这样的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呢？就是第三周年讲的哈，不是指的从律法，不仅是从律法与宗教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或重担中得着释放，也是指的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所以第二十八节我们可以来看主来他呼召那些劳苦的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呢？得着安息啊。在这里呢，在信息里面弟兄就提到说，在希伯来书的四章九节那边有个注解，就说到这个安息啊有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是在今世，就是召会时代啊，这个基督呢乃是在我们灵里的安息啊，我们可以啊时时刻刻的回到我们的灵里啊，享受他做我们的安息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千年国的时候啊，基督呢对于那些得胜的信徒啊，是这个更完满的安息，就是作为他们的奖赏。到了永世呢，对于所有的信徒啊，我们要这个最完满的享受他作为我们的安息所以献祭呢，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路，就是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的灵里享受他作为我们的安息弟兄提到这个以赛亚书的三十章第十五节，他说，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弟兄就提到这个，倪弟兄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台风这个无论台风这个多么的大，多么的狂风暴雨，但是呢，这个台风也是什么是是非常的平静的感谢主这个所以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多么的为难，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就像台风眼一样是非常的平静，那个地方是哪里就是我们的灵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劳苦重担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得着安息呢？因为我们没有到他这里来当我们喊主耶稣，我来救你，我心饥渴要你我们就能够从他得着安息所以主的话已经很明白了，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感谢主所以我们通常都漏掉中间那句话劳苦担重担阿们我要主啊，我要得安息，但是我们却漏掉中间那一个我们得安息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到主这里来这是第二十八节很主要的点我们需要学习到主这里来阿们。然后呢，第二十九节你看这边我们再读一次第二十九节就好了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二十九节他又再一次说到说你们的魂里必得安息这里呢也有三个很主要的点第一个呢是什么？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第二个呢，你们要负我的轭。第三个呢，你们要跟我学感谢主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个经节读过就读过了，没什么印象在这个纲目很宝贵，帮我们解开这个经节第四重点他就说到说父主的轭就是什么呢？接受父的旨意什么叫做接受父的旨意呢第五重点他说主过这样的生活，并不在意别的， 他只在意什么父的旨意，他将什么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啊，因此他要我们跟他学啊。在这里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例，就是马太福音的第26章，就是在客西马尼园主的祷告，主啊三次求父说啊，求这杯啊从他挪去，这杯就是怎么样呢？主的钉十字架啊。但是呢，在第但是呢后来呢，他就说这个若是这个不照，若是不照，就是这个怎么样？不照着我的意思，只照着你的意思行啊。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主就是降服于了父的旨意啊，感谢主。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得着安息呢？我们不愿意怎么样呢？不愿意降服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到说我们不愿意啊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啊，我们还是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来活啊。所以他在后面才讲到第二个点，所以呢主说怎样呢？你要跟我学啊。这个什么叫跟他学呢？有的人就说啊，是学了主外面模仿主。但是呢这边啊特别讲到说这个比前2章21节啊，这边讲到说啊，主为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哎，就这个榜样，这个就是说啊，主就好像是一个模型一样，我们就是他的复制啊。这个主如何我们也如何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啊第五中点的第二小点的下面，他说主在他的一生中服从并且顺从父啊，他已将什么呢？服从并顺从的生命赐给我们啊。所以简单的说呢，父主的恶就是啊叫我们啊降服于主的旨意啊，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啊。跟主学就是怎么样呢？不凭我们天然的生命啊，只凭着他这个复活的生命来活啊，这个我们就能够得着安息哈啊。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啊不愿意放下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得着安息。什么时候我们太顾到我们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得着安息哈啊。所以啊，他后面才讲到什么第六重点，他说主是怎么样的？我心里什么柔和谦卑啊？难道对于任何的反对啊，对于任何的弃绝，他会没有感觉吗？哎，但是呢，主他愿意怎么样呢？不照着他天然的生命啊。而照着这个父的生命而活，所以呢他就能够怎么样呢？柔和，他就能够谦卑哈啊。弟兄在信息里面讲到一个说，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聚会中的声言，我们会很在意别人有没有说阿们，是不是这样子哈？感谢主哈。有时候你看在这个疫情期间哈，我们在上台上讲交通啊，也是蛮为难的哈。这个你看大家，我这样从这上面这样看下去，全部都是戴口罩的哈。这个也没有什么阿闷哈，我们还要继续讲下去哈。这边讲到说这个他说到说，你看哦，就是如果新人哈，不论他讲什么，大家都阿闷。但是呢，怎么样呢？但是啊，如果是怎么样，我们啊就好像就像婴孩一样，你无论他说你叫爸爸叫妈妈啊，父母亲就很快乐啊，就给你拍拍手哈。但是如果你已经国中了，你还是这样子哈，父母亲就很忧心哈。同样的哈，我们哈这个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要在意啊别人有没有阿们啊。弟兄交通道说，我们只要在意啊主的旨意啊，主的负担有没有能够传输出去哈啊。所以若是啊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就不会觉得声言啊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无论我的讲的好也罢，讲的不好也罢，我们总是啊照着我们里面这个父主的复活的生命哈，从我的灵里把主所给我的能够传输出去啊。阿们，我们就心里柔和谦卑哈，这就是得安息的秘诀哦。三个，第一个呢，父主的恶，跟主学。就是怎么样呢？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照着主 复活的生命活，结果就是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不受到这些外面的环境影响，我们的魂就必得着安息，好，愿主得着我们，然后呢，十到十二呢，就是讲到第三十节，感谢主，说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心省的，然后呢，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很好，他说什么？在神的经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重担，乃是。感谢主啊！若是我们真是照主的旨意啊，每一件事情对我们都是享受。阿们。好，第三十节哈，这就是第三大点。待会弟兄再多有交通，我们来读一下第二大点哈，我们一同来读。在论到神居所的建造这一长段的记载之后，出埃及三十章十二到十七节重申守安息日的诫命，按照哥罗西二章，基督是安息日之安息的安息，他是我们的完成安息平静和完感谢主哈，在这里呢，这边讲到出埃及记这一段呢，是讲到守安息日的诫命啊，就说到说第一个终点就是说，就给我们看见说，主吩咐那些的建造者怎么样呢？做工的人，他们为主做工的时候，要学习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样呢？如何与主一同安息。我们要来服侍主，有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要学习与主一同安息。那后面的终点也是非常的多从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一到四个终点是一个段落四到九是一个段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终点跟第三个终点跟第四个终点它有主要的一个要点，我提一下第二个终点呢，讲到说，主要是从创世纪创世纪呢，给我们看见神七天的创造，到了第七日他就怎么样呢？安息了是不是这样子呢？然后呢，这个，然后人是在第六天被造，然后呢，第七天就进入神的安息我们可以读一下第三小点，他这边说到什么呢？以及预备好一切给享受，所以呢，人被造后呢，不是加入神的工作，乃是什么？进入神的安息然后呢，第四小点他说，人受造首先不是为了做工，乃是以神为满足，并且与神一同安息。阿们所以从创世纪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原则，神创造的工作呢是怎么样呢？是什么？这个人被造。是先进入神的安息是不是这样？然后呢，第三终点呢，讲到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第十七节，他说六日之间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那在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一段这一段呢是怎么样呢？是讲到神这个建造的工作之中间呢，建造帐幕插进来的一段话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神建造帐幕的工作也是守安息的原则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特别讲到这一段虽然我们要与神一同做工，但是我们也要守住一个安息的原则，就是当我们与神一同做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安息就怎么样呢？安息舒畅所以你无论从创世纪来看，从出埃及记，从神创造的工作，神建造的工作，都要守一个原则，就是安息的原则。好，然后呢，再来我们看第四终点的第二小点这边是讲到什么呢？五旬节那天，门徒被那灵充满，以及他们是什么？充满了对主的享受。因为他们被那灵充满，别人就以为他们喝醉了酒感谢主所以你无论从旧约，你从新约，在新约呢，甚至这个召会的行程也是怎么样呢？这些使徒们先被什么呢？圣灵充满 先有十天的祷告，楼房上的祷告哈，然后呢就带下五旬节的浇灌啊，然后彼得就能够在三千人面前啊为主说话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三方面，从创世纪神建造的工作啊，人被造以后就进入神的安息啊，从出埃及记啊这个建造帐幕的工作呢。神也要人守住这个原则啊，人是怎么样的？第六日被造，第七日变什么？安息舒畅啊！无论是神的创造的工作啊，或是建造的工作，都要守住这个原则啊。我们为主做工，就要学习与他一同安息，甚至啊，在新约这个五旬节那一天，感谢主啊，门徒们、使徒们，个个都被。灵里充满，好像怎么样喝醉酒一样，就带进圣灵的浇灌，教会就产生了。我们啊要学习啊与主同工，就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要学习得着安息啊。感谢主哈。那然后呢，在第四个小点就说到什么呢？对神而言，这样的做工是安息；对人而言是什么呢？安息而做工。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住这样的原则，我们要到主这里来得安息，使我们能够这个怎么样呢？实行主的旨意，能够为主做工。好，接下来我们弟兄接着教导。
在这段话里面，主呼召门徒们来得安息，他讲这个讲这句话的背景呢，是在主耶稣啊跟有三座城市，在犹太地呢有三座城市的居民传福音，那这些人呢听见主耶稣的福音啊，也不悔改，也不接受这样的救恩，那主呢在那里呢却反而颂扬父的美意。因为他知道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也就是说主耶稣呢在那里做工似乎没有什么果效，可是呢他知道他这是出于父的，他这个人呢他完全把自己降服于父的旨意，所以他在里面呢有一个安息，所以在这篇主很重要告诉我们啊，这件安息的事情我们如何来经历享受这件事，特别在为主做工的事上啊。那安息这个字呢，在整个创世纪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字眼啊。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人被造好了，第二章一开头呢他就讲说神就安息了啊，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啊，神把一切都做好了，那人被神的第七日他安息，神六工呢做好一切啊，创造了工，那人呢在第七日，又就是人的第一日，神的第七日，人的第一日，在那里同得安息。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工呢，不能那个先做工才安息，没有这回事。你是啊，先来享受安息啊，再做工啊，这是在这一篇的思想。那刚刚第二大点呢，我们弟兄交通一半了哈，我们再回到经文来。你们如果有纲要附经文，你们翻到第五十七页，在第五十七页这里，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从十二节开始，我们来，我带你们看一下经文，第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这里有一个词叫记号。守安息日它是一个记号，接着使你们知道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这里有一个分别为圣，接着到第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你们的圣日，一起读，凡亵渎主犯这日的必要被处死，凡在这日做工的那人要从民中剪除，这里讲到说安息日做工的要被处死，我们待会会讲到它属灵的意义， 啊，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在教会服事啊，没有享受主啊，去服事很容易就枯干疲累的啊。特别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啊，我们一些特会啊，当总管啊，有些第一次、第二次接总管的啊，接完之后呢，再也就觉得软弱了，就不过教会生活啊。他因为他已经死了啊，那没有先享受主啊，做他里面的安息。接着第十六节。故此以色列人要谨守安息日，要世世代代守这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啊，这里有一个约。第十七节，这是我与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记号，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好，那这个安息舒畅也是非常特别的词，啊，我们刚弟兄已经有交通过了，特别是在纲要的第二大点的第三终点，神在这里呢得着安息舒畅。第一个，他把人造好之后呢，他造万物都说好好，可是把人造好之后他说什么？甚好。因为呢这个人啊有灵，可以跟他有交通，并且呢这个人呢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我们刚呢神为人造灵呢，乃是要叫人来接受他，知道吗？甚至呢，当我们接受主之后，我们这个人心爱主，能够爱他，被他充满，能够彰显他，他在地上呢会得着一个配偶，啊，他还没造人之前，他是一个单身汉，他造了人之后呢，他就在地上得着他的配偶。那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啊，我们要成为神的同伴，啊，在第三个中纲的第五个小纲，第五个小纲，人就像一种令人舒畅的饮料，借神的干渴使他满足。神结束他工作开始歇息时，就有人做他的同伴，啊，在圣经里面呢，神啊有讲到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对不对啊？可是呢摩西呢他是他的同伴，啊，那同伴呢比朋友更亲，啊，你知道朋友就是我爱你，我喜欢你，啊，你是我的朋友。可是啊，同伴呢他是一个事业上的伙伴，啊，你知道吗？我们跟我们的妻子是同伴的关系， 这个有一个共同的权益，啊，神跟我们亲密到一个地步呢，在地上有一个共同的权益，这个共同的权益呢就是叫我们一同在那里，啊，彰显神，代表神来执行神，啊，权柄来管理这地，啊，所以呢有一天，啊，我们要跟神是一同作王的。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可以这样有这样的经历，啊，与主一同作王。到那日我们的奖赏当然就是与主同作王一千年，啊，这是，啊，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好，第四个终点讲到说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这件事情，啊，在晨兴圣言的周三这里，然后你们翻开晨兴圣言的周三，啊，周三的138页，他在这里呢这一段很重要，他讲到说为什么，啊，一开头在说论到神居所这么一个长的记载之后会重申守安息日的诫命这件事情。好，第二行底下，啊，他说这事实指明呢主吩咐这些建造者这些巧匠要学习如何与主同得安息，他们不该做工而忘了与主同得安息。那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为主做工，啊，去传福音，甚至我们去牧养人，我们需要先从主得着安息，得着供应，得着享受，做我们的满足之后呢，我们才出去流露生命，啊，这是神圣的原则。所以在信息选读的这一段，这一段话里面，倒数第一段的倒数第三行，他说神的第七日是人的第一日，这件事的意义乃是安息日对神而言呢是做工之后安息，可是对人而言呢却是先安息后做工。下一段，在我们得着享受以前呢，神不会要求我们做工，这乃是一个神圣的原则。好，在最后一段这里呢，新约就举一个五旬节的例子，他说 啊，使徒们啊的新约执事是开始一段在五旬节那天的享受。那真实的光景是主吩咐他们在那里等候圣灵浇灌下来了，然后充满他们，他们被那灵所充满，对啊，他们被这属天的酒所充满，然后他们才与神同工，啊，然后这是与神同工，与神是一工作的路啊，做工的路。好，这就是这个事例啊，要告诉我们的。那接着来到第五个终点这里呢，他讲到记号。啊，你们再回到纲要来，我们一起读吧。第五个终点一起读，来，我们在做神的神圣工作，以建造教会，由建造帐幕的工作所预表时，必须带着一个记号，指明我们是神的子民，并且我们需要他，然后我们就能不仅为神做工，也是与神一同是一而作，与神同工，他是我们的力量、
力量
和劳苦的能力。好，这个记号这个字眼之后呢，第一个，啊，指明呢，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啊，并且我们需要他，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不仅为神做工，啊，这也不只是讲说为神做工，而且是与神是一啊，与神是一来与神同工。第三呢，他是我们做工的力量，是我们劳苦的能力。好，若是我们这样啊，在第一个小点这里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来遵从他，来荣耀他啊。彼得哈，啊，在这里讲到彼得的例子啊，他说彼得呢啊，他不是啊用他虚空的自己啊在那里为神做工，他乃是呢在那里被神充满之后啊来传扬福音。所以他站起来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呢，是蛮有能力的，你知道吗？哦，他讲的话是扎心的，啊，令人扎心的啊。所以第三个小点啊，第三个小点，这里说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必须带一个记号，带着一个记号，就是我们与神一同安息，享受神，并且先被神充满，然后与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工。然后第四个讲到说，我们对神子民说话的时候也要带着这个记号。我们去牧养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这个记号。我在大概二十几年前，我听了一个姊妹做一个福音的见证啊。这个姊妹呢跟我年纪差不多，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啊。她讲一个故事，很简单，一个荷包蛋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说，他家里面一个哥哥还有他，啊，爸爸妈妈呢总是，也不是说爸爸妈妈偏心哦，就是好像哥哥都不用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家里面扫地啊、煮饭啊、洗碗都是他，啊，他就很不平衡，很不平衡啊，那总是觉得父母亲比较爱哥哥，不是那么喜欢他。后来有一天呢，他哥哥叫他说：“哎，你去帮我煎个荷包蛋给我吃。”这种事情在家里面可能常发生，然后呢他就很不平，很不平，然后就到主面前去抱怨这一件事情。那抱怨呢，主就充满他了，他感动了，就眼泪掉下来，就去为他哥哥煎个荷包蛋啊。就这样，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呢你知道吗，在那个福音剧院，我竟然听到眼泪流下来。我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简单的故事叫我掉眼泪。因为那个姊妹啊，乃是在神面前花很多很多的功夫，为着那个伸言祷告，一直到现在啊，你知道吗？我在这里讲信，你还可以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告诉你们，真的是深渊与深渊的响应，我们在为神说话的时候呢，不要凭我们自己做工，我们一定要先来享受神，被神充满，跟神交通，然后我们才能够在那里带着生命的流露，接着。来到第六个小点啊，这里讲到说守安息日也是一个永远的合同，永远的约，然后向神保证呢，我们是与他是一啊，是借着先享受他，被他充满，然后来与他同工。好，那我再带你们看一下那个你们翻到晨兴圣言，就是还是刚刚那这个负担， 你们翻到141页，啊，这里的讲法有点特别啊。141页的最后一段，李弟兄呢要我们这样的祷告啊，他说：“主啊，在我的说话中，我要实行与你成为一灵，使我的说话就是你的说话。主啊，必须是你在我的说话中说话。”你看他的发表是你在我的说话中说话啊，我们再读一下去，我再跟你讲你才会懂啊。如果你不是与我是一，我就不说什么，我绝不是在我虚空的极里面说话，这是亵慢你，侮辱你。主，我不仅要与你一同说话，也要与你是一说话啊。这里有一个层次，我不只是与你一同说，我还要与你是一来说。凡听这话的人必须得着一个印象，当我说话的时候，你跟我是一的。他这里讲说你跟我是一哦，不是我跟你是一。你叫我跟你是一啊，好像很容易，可是你今天这么大的一个神要跟我是一，哎，这有点讲究了啊。主，我的说话不仅包含了我这一面的实行，就是我与你是一灵，也包含了你那一面的实行，就是你与我是一灵啊。我所要强调，我之所以带你们读这一段话是说，常常呢我们说我与主同在，我与主是一，对不对？我与主是一啊，可是他这里讲说主是与我是一啊，懂意思吗？我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所做的事情呢，主尊荣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与我是一，懂意思吗？啊，不只是我与主是一而已，乃是这位神呢，他来与我是一。今天我在这里讲话，主来与我是一啊，阿们。好，我们进到第三个大点哈。第三个大点呢，讲到说主的，一起读大点来。主的恶，父的旨意是容易的，他的担子将父旨意实行出来的工作是轻省的。我们侍奉总要带着从主而来的负担。好，这里讲到负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过教会生活呢，不只是例行公事啊啊，比如说我们周周出去传福音，周周出去看望啊，圣徒们，现在我们如果能够周周走出去，已经算是非常好了，知道吗？啊，如果在学校打成绩啊，我会给学生70分的。可是呢，哦，他这里还不是讲说你不是一个例行工作，你要去做的时候要有负担的，哦，你要有负担。那你要有负担呢，哦，第一个，哦，第一个终点我们请弟兄读来。灵向神敞开，从神得着负担的条件，我们必须学习在主与主亲密的交通中，借着祷告得着负担并卸去负担。好，我们呢要常常到主面前来祷告，啊，比如说你们翻到诚心喂养啊，这个诚心圣言的周五啊，周五，我举个例子，诚心喂养这一段，他说一个聚会许多人来听，需要你释放一些话语，当然这是指站讲台的弟兄。那如果我把它改成说，当我们去接触牧养人的时候呢，需要你去讲一些合适的话。对不对呀，啊，你必须寻求你该说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看望了，你要想一下我今天看望的对象是谁，他的光景如何，我要在神面前有寻求，我今天该给他什么样的话啊，我该预备什么样的话啊。你看他底下说他们听过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他们还没有得救，你就该接受负担，背着他们的灵魂，靠着主的恩典，在释放话语时把救恩种到他们的里面。如果他们已经得救了却不爱主，或者说他爱主却不把自己交给主，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寻求的，而不是呢你时间到呢例行公事的去做一件哎，我交代我 OK 的事情，不是这样啊，知道吗？我们要在主面前学习领受那个负担。有一天呢，我到巴黎去，我住到陈弟兄家，陈寻弟兄家，然后给他接待了一两天。有一天下午啊，又有人在那边，他本来要跟我交通一件事情， 那一天呢，他要跟欧洲的几个城市的弟兄们啦、做导言备讲，其实就是三四个弟兄在 Skype 上导言备讲，就是我们的陈英圣言，然后要导言备讲之前呢，他跟我说：“文章，我需要预备一下。”他竟然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主面前去预备，我那时候很稀奇啊、你知道吗？这个我们这个陈英圣言，我们从夏季训练啊，一直搞到我们在台南所有都读完了，我们至少读了六遍，知道吗？我们至少读了六遍。陈立兄他至少读了六遍，他应该很熟很熟了。那很熟很熟，要做导演背讲不是拿起来就可以用了嘛，对不对？可是他竟然还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到神面前去预备，因为他需要总是需要神及时的说话来供应这些弟兄们。他不愿意了这个时间呢，让弟兄觉得哎呀就这样过去，好像没有什么。他总是希望每次去接触人的时候，就在那里将主的话供应到他们的里面。那我想我们的前面弟兄尚且如此啊，我们这些不堪的人啊，我们更要花更多的时间啊，到主面前来寻求。好，第二个终点，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的第二个终点啊。他说，申言者所得着的启示，就是他们所得的负担啊。没有负担，就没有话语的执事，没有申言来建造召会。好，在这一次聚会里面呢，弟兄们找了几个经节，你们翻到纲要附经文的这个啊，57页啊，带你们读一下。以赛亚书1章1节啊，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看见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异象，在这里讲到说，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主呢将一个异象景象揭开给他看见。接着以赛亚书2章1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看见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话，在这里有话，刚开始是看见异象，然后传输到我们里面的乃是借着话。有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借着话，他把这意象传输到我们的里面来。再来13章1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得关于巴比伦末世，这个末世呢，就是负担，也就是说，借着这个活的话呢，意象却成了我的负担了，成了主在我里面所交托给我的负担。这个时候你去做事情啊，就不一样了，懂意思吗？这个时候啊，再苦的事情都做得来哈、这个有负担跟没负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在信息选读或者是刚刚选择讲到开店哈、他说有些店员开店了、反正是给人家请的，对不对啊？他几点到，反正他准时到就好了。可是当老板的不一样啊，他要早起来啊，把一些东西都整理好，对不对啊？甚至呢，他为了要做好生意，他要出很多的代价。当你有负担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啊就会受对付了啊。好，我们来看63页啊，那个纲要附经文啊，纲要第二个中纲的第一个小纲，他说我们的负担是要将神的启示释放给人，而神的启示是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的话释放出来的。好，这里是讲到话。第三个小点，那些进化与实事的人呢，必须背负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感觉人的光景如何，晓得神要说什么样的话啊。我们要把圣徒们常常背到神面前来，一面我们读主的话，要从主得着启示亮光，一面呢，我们要把圣徒们的光景带到神面前来，知道吗？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范围啊。你在家里面呢，牧养你家里面的孩子，牧养你的先生，牧养你的姊妹，对不对？那你在你的小区小排里面，总是有几个圣徒是需要你牧养的，你需要操练做这件事情。好，第三个终点一起读，在召会的治理与话语的执事上，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从主领受负担，这是最大的难处。没有负担，无论做什么都是死的，没有果效；有负担就会是活的。然后第二个，负担叫我们这个人受对付啊，会受对付。 有负担呢，己就会减少，并且要对付。啊，那个前几天啊，我去看望个圣徒，那要去买一个蛋卷带到圣徒家去。我姊妹就说有一个蛋卷蛮好吃的，叫做什么八字蛋卷啊。然后他在某一个全家曾经买过，所以呢，我们就他说那我们去找全家买这个东西啊。结果去到那个全家，找不到，那找到一盒蛋卷，有点碎碎的。然后呢，就跟那个店员讲说啊，有没有卖什么什么蛋卷？他说哦，有这种蛋卷哦。我听了这句话有点冷掉哈。然后他说啊，我们找到另外一种蛋卷啊，这个蛋卷有点碎碎的，有没有好一点呢？他说啊，这个送来本来就会碎掉的啊。哦天哪，主啊，我们就走出去了哈，你知道吗？我说我们不能当店员啊，我们要学会当老板啊，我们要有负担啊，什么事情都是活的啊，阿门。感谢主，我们要圣灵的弟兄姊妹，请上来啊！
好，感谢主啊！那这一周的信息，我觉得说对我们的圣言啊，会很有帮助。就是我们的圣言啊，我们可能说到我们想要圣言，我们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可能说啊，主啊，我要讲哪一个题目啊，或者我要讲什么内容？哎，但是呢，这个圣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到主这里来，这个安息呢是从主来的，负担话语也是从主来的哈，所以呢这个我们啊不是重在我们讲什么哈，乃是我们从主得着了什么哈，什么东西什么话是主对我们说的，是我们摸着的，这个呢就能够供应弟兄姊妹哈。所以呢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在圣言的时候，我们啊真是应该要在主的话上再多导读啊，比如说第二十八节，我们应该再多导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主啊，我可以到你这里来啊，那得安息啊，那我们的圣言呢就不离开，就能够抓住那个主要的点啊，就鼓励弟兄姊妹们，主啊，我们都要到主这里来啊，使我得安息啊。刚才啊这个姊妹们的分享，我觉得说这个帮弟兄姊妹再点一下啊，比如说有姊妹提到说这个弟兄生病，但是他这边很好，他就说我们都能够一同的呼求主名，向主祷告，把重担忧虑都卸给主，让主来成为我们的安息哈。所以呢就是说到我们的交通就可以加强，我们的精力就可以加强，主啊，我们无论有多少的为难，我们都可以一同的到主这里来哈。那刚才也有姊妹交通到说啊，很为难，我自己也来不了，但是感谢主有什么，有姊妹们，有圣徒们啊，帮助我，陪同我一起的到主这里来使我怎么样呢，得着安息这一周的负担呢，就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怎么样呢，到主这里来使我们得着安息，使我们能够不凭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而凭主复活的生命活。阿们。
好，我们这样一周一周的操练，那圣徒们也这样看着彼此的圣言，在其中学习，那都知道怎么圣言，而且都是在进步当中。那有一点呢，就是要下一点功夫啊，就是说我们在讲到你要讲的，我们每次圣言总是一个真理的架构，一个真理的点，一个亮光启示。那这些东西材料都会有在成人圣言啊，或者是注解里面会有。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从这些真理里面呢理出它的头绪来，然后呢，这是李弟兄讲的话，李弟兄讲的话呢，我们要把它享受成为我可以讲出来的话啊。就这段话呢，你去看它重点有哪些啊， 到我这里来啊，我的恶是什么，对不对啊？啊，为什么我们会得安息？那每一个点呢，你把它搞清楚之后啊，然后再写一写看看啊，或者说在你脑海子里面去反复一下啊，就那变成会变成你讲的话，那这要花很多功夫，知道吗？啊，可是呢，值得你去下功夫啊，因为我刚讲那个姊妹的见证啊，我知道她每次在召会申演的时候，她就是有时候主日早上，我就看着她拿了申演稿在那里祷告导读啊。那我们不要觉得说申演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啊，能够做到一般的样子是 OK， 可是当你要突破的时候，那就需要出点代价。那这个出代价呢，我们弟兄教导我们要导言备讲，你知道吗？导言言的那个到底我要讲的这个内容它的意思是什么、哦、它的内涵是什么，然后你需要有个备，对不对啊？那备呢，不是叫你备，不是备一篇文章的死备，而是我今天要讲的点有哪些，我在我脑海里面稍微把它备一下、哦、我这个讲完之后，这个点讲完之后，我要讲什么点，要讲什么点，对不对、哦、要备一下，然后之后你就会讲、哦、那当然呢，讲的时候你会怕忘记，对不对、哦、你就带着也没关系，可是记得来的时候不要一直看一直念、哦、或者说你主日聚会、哦、我想你在主日聚会会比较释放一点，在这个场合你会很紧张、哦、那可是呢，总是有这样的操练啊，你就会经历到那个进步啊。主的话啊，到底这一段话它的重点有哪些啊？我该讲的重点有哪些，把它理出来啊。好，那姊妹们的经历呢总是比较丰富啊。那我记得上周弟兄们有提醒了，就是说我们在真理亮光大概占了70%-80%啊，那后面经历呢其实简单点过就可以啊，因为我们真正要给人的就是那个主的话啊。那感谢主啊，我觉得一周一周大家都在这里进步啊，那愿主再继续加强成全我们。